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上午说于是我往一时，于是我往性成就，一时是十成就。那么说啊，每部经典都有六成就是破译的，因为这个上帝他就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也不知道生在哪里。那么说这个，因为他没有出处，这个也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呢，这叫做真教。真教什么叫真教？就是神秘的地方。而佛教呢，它是一个人出家成道的，所以呢，它有地方，它的名字叫什么？它父亲叫什么？然后它有六亲眷属啊，也叫佛在人间成呢啊。那么说这部经典呢，它有这个性成就，代表佛阿难正者。十成就就在印度啊，一时十成就，这是从事上讲，从理上讲的话，是表我们的这个自信的信，十就是当下的一念，我们现在就在一时之中，如果没有一时啊，我们就不存在这么个法会，因为佛无处不在，是故呢这个时也就无处不在，因为机无处不在，佛无处不在。所以呢，法只要现前，只要因缘具足，它就会相应。一相应叫一时啊，一时。那说佛在舍卫国，就是释迦牟尼佛觉者啊，觉者。然后自觉觉他圆满者叫做佛。那么这种佛呢，在舍卫国，舍卫国还有中国文叫分德，丰富啊，财富比较具足，是有德行的一个国家，有德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常常不吃啊修德啊，不吃修德，所以这个国家啊人民呢也比较有德行，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啊，就是有道德的一个国家。那么说这个十二国，他说齐陀太子啊，齐的树啊，给孤独园。他这么一个园，这个园呢是叫齐续给孤独园，当时是一位太子把这个园布施给佛陀做金舍，然后说因缘这个就是孤独长者就是悉达多，然后悉达多当时他的女儿出嫁，他的女儿出嫁还是儿子娶媳妇，到这个边的一个国家啊，因为他们的国家吧好小，因为印度就是分成五个国家，东南西北中啊五个国家，他说还有八个国家，但是释迦牟尼圆寂以后，八个国家来找释迦牟尼佛要这个舍利，找那个啊，当时佛陀去世以后，他的舍利啊有八个国家，就带兵打仗了，要抢这个舍利啊。他说这个分成八份，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圆寂200年以后，这个阿育王尊者把八个国王的这个舍利集中在一起，又造了八万四千塔。他说用神力，他那时都有神通了啊，天上天下海里面都有这个佛的舍利塔，有些舍利塔还有无形舍利塔，都从空中远，像中国有两个，就有三个舍利塔。第一个阿育王寺在浙江，还有一个五台山大白塔，那个也是阿育王造的一个塔。他说还有一个塔在什么地方我忘记了。中国有三个塔。他说还有塔在海龙宫里面都有，是吧？他说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人因为没有神通，也不知道这些境界这个塔怎么出来的。他说他这个塔都是从空中涌出来。从地底下涌出来，释迦牟尼讲妙华莲华经的时候，宝塔就是地下涌出来，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然后只有那些圣人那些先辈呢有福报能看得见，像我们呢业障太重就看不到一些圣迹，那就呢一点神通变化都看不到，那人飞在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人在空中飞呀，对呀。他说当时佛教到中国的时候，印度佛教到中国的时候，很多印度的出家从天上飞过来，我们中国人把他当作是异人，就是仙人，也是修道的异人。他说在现在的西藏还有一些这个有神通的出家人，他说我们呢 这边汉传佛教的这个出家人呢，去大乘佛教。所谓的大乘佛教就是佛法在人间，依人而成佛，就不限这些神通了。所以我们汉传佛教的几乎都没有神通的这种概念。那么说如果要是到南传佛教都还有神通的这些人，那西藏都还有，就这样。比如说我们一些深山老林里面还有一些都是有神通的人。他说这个神异的境界都是真实有的，不是没有的，就是用通过修行可以推天眼通啊，眼睛晚上看白天就像白天一样，晚上看世界就像白天是一模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的四大弟子都是有神通的，我们呢四八罗汉他们都是有神通的，并且他发愿常住人间，是吧？做尊胜的佛田，你供养他，供养他，那说对他喝掌，他都会到你面前的，因为他有愿力常住人间。不管他们，还有大菩萨们也是发愿常住人间，还有十方诸佛也是常住人间，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佛，就是说常住人间。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好像圆寂了，他不可能圆寂了。那说我们在相上看他是圆寂了，实际上是没有的，他还是现人间。人说这个舍利弗、阿难尊者、这迦叶尊者这些是不是圆寂了呢？因为他的愿力在《法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跟他受记，跟他受记了多少劫以后才成佛啊？那他在这段时间干什么？就常住人间，常住人间。佛陀出世，他出世；佛陀隐没，他隐没。那佛陀方便，他方便。佛陀在方便人间的时候，他也在方便人间。我们不知道哪一个舍利弗还是目犍连还是迦叶尊者在我们的周围，他实现一个老太婆，我们也看不见，是吧？那么说我们一瞬间都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些圣者一瞬间在我们面前实现，我们都看不见了甚至在这个人间有很多的菩萨也是常住人间，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常住人间，所以释放诸佛常住人间，释放菩萨常住人间，释放大阿罗汉常住人间，为尊生佛田示现尊生的佛田，常常帮助尊生给尊生的善根，是吧？所以你不要瞧不起周围的一些乞丐呀、要饭的呀这些人呢，那么说他常常在要饭，其实他可能就是菩萨再来，也可能是阿罗汉变的。你看到有一些你像这个头长得非常难看，那就是可能是从某一个阿罗汉菩萨化现出来的他这个头很怪怪的，你看到没有？怪相，是吧？他的就像外星球的人，是吧？他头很大很大，嘴巴底下很小，你看像不像外星人？那么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再来，我们也找不清楚所以很多那个怪异的人呢，头很大很大视线呢。那么说这个我们对这个人间都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够瞧不起那些可怜的人乞丐还有那个寺庙里面这个人看也不会讲法，也不会搞经忏，只像在庙里面扫扫地的这个出家人他不会讲法，每天说我是苦劳人呐，我是苦劳人呐，我不会讲法了，也不会弘法利生了也不会参念了扫地，那个可能就是菩萨再来哟，是吧？你不要瞧不起他哦所以你看小庙的这么远，一个出家人在你照顾一辈子，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是吧？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么多人里面就出现一个出家人，一个出家人在看二三十年，然后走有没有出家都是在家人，但是你们这些福田就是给你种出来的，那留在人间可以终身常住福田吗？就说你的善根还不是慢慢的培出来的吗？他虽然可能不会讲法，但是呢这一般人，你们这一般这么多人的拜佛，可以给人间留下了很多的福田了，所以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来的吗？不到晚生以后都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你不自己不晚生，你有没有神通看不见呢？所以我们不如现在恭敬对一切出家都要恭敬，他们可能都是富菩萨再来。所以这些我们这个持续给孤独园，当时这个孤独长者就是悉达多长者悉菩提的悉，悉达多长者那么说他这个他看他与我出家了以后呢，他去看他与我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长者他那天呢他房子搞得很漂亮，打扫卫生，那些运人在打扫卫生，这个悉达多从来没有遇过佛的，也没见过佛，就不知道佛是什么回事。那他就问你今天打扫卫生干嘛？ 为什么把家里打扫，客厅的打扫，那些佣人都在穿着新衣服，然后屋里屋外院子里全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今天干什么？他说我今天要请佛来应供啊。这个他说佛是什么？他就问佛说，就给他介绍。介绍以后呢，他听说这么一个人啊，他心里面他就很激动，就很有过去是有很大的善根的。他说这在哪里呢？佛陀就说，就是说他在眷恋建设，眷恋建设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释迦牟尼讲般若经讲了22年的那个眷恋建设。那眷恋建设在这个灵鹫山边的很近啊。他们说舍卫国到灵鹫山好远的，舍卫国到灵鹫山开车子要5-6个小时，因为我们上次去了嘛，我还要经过一个比丘尼的寺庙叫做毗梨园。这个园过去是一个莲花什么女子出家了，出家了以后把这个奉献给释迦牟尼佛。那经过那个园才经过这个灵鹫山，那到灵鹫山要6个小时，到那个园那个地方，到毗梨园那个地方要4个小时。毗梨园里面释迦牟尼后来这个接济了这个基金，第二次在那个寺庙里接济了。他说这个从舍卫国到这个毗梨园要4个小时，从毗梨园到灵鹫山要2个小时，就是汽车要开6个小时。当时他们没有汽车，你说他到那边去，是因为那个交通又不发达，然后又没有电话，根本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在那边成佛了，所以舍卫国根本不知道有一尊佛出现。所以他跑来去一看，这些人打扫卫生干嘛啊？他有一个佛出世，他说这个佛啊就在眷恋建设常常讲般若经啊，讲那个什么，所以他就请佛啊，他就回家去就很激动，他就跟佛讲，他说我回去安排一下，也就请你到我那个地方去讲经说法，就像大家成常佛到这边念佛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我们这里的当家师啊，在1-2个月前就给我打招呼了，师傅你一定要到我这去念一次佛号啊，带着大家讲讲课啊，已经好长时间就给我打招呼了，就是一样的意思。他说大家都可能有的人，那常福是谁啊，常福是什么人呢、啊、都不知道是吧。大家我们见面了啊，就知道了。就是佛陀呢就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多长时间我过去。那个悉达多回去以后呢，就到处找地方供养佛，供养佛就应给佛来应供。所以呢找找不到，找了半天就找到祇陀太子的那个后花园。他这个后花园好，如果拿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一来就带1250人住啊，他必须要一个好大的场所，好大的一个院子。他找不到，就找到祇陀太子。祇陀太子是王子，他是要做王的，皇帝的太子。那么说找了个园子，这个园子好，他就找祇陀太子。他说我拿钱帮你买下来。他说你买这个园子干什么？他说园不卖。他就非要买，非买的时候呢，他就说除非你把金子给他铺满，你以为你很有钱呢、就是说悉达多你以为很多钱啊，那我这个园呢，除非把金子，他知道他家里很多金子啊，因为我去过那个他一个金库里面赚金子赚了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在那照了相。他说他除非你把金子把这个整个花园全部来铺满我就给你，我就卖给你。他就是一直开玩笑。第二天早上那个祇陀太子一出来，一看那园子里全铺了金子。为什么？那个悉达多呢，这个为了请释迦牟尼佛来，他用了很大的心啊。然后呢一个晚上就请那个工人呢，把自己金库里面的金子全部搬出来，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园，祇陀那个园子请来铺满。那祇陀太子就好感动，他说直接问这个人怎么又这干什么。他说还有谁这个有这么大的力量对王的，说我是一个王的太子，我应该是这个国家对我恭敬的人。但是因为舍卫国本来是有德的国家，所以对太子也是很恭敬的，对皇帝也很恭敬的，因为有德的国家肯定有德的国王了。他说太子都是有德行的，他说我在这个国家应该是很有德的人了，就是说天下我国家的所有的平民百姓对我都是很恭敬的。那这个悉达多怎么这么厉害？还有谁比我的这个王还大呢？他就跑去问他是谁啊？ 他们要供养给佛，听懂了？我要供养佛来那个给吃饭，想把这个缘供养他。后来那个西流太子他就心里想，他说这个人，他这个对这个佛都有这么的恭敬，那这个人肯定很了不起，他我也要供养。他说他没关系，我两个一起供养。那个悉达多就不干了，他说这个缘是我把经铺起来，应该是我一个人供养的，怎么能说你有份呢？你没有份，就不愿意跟他有份。后来齐陀太子说，他说所有的原子你铺掉了，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有铺，就是树底下，这个树你不铺掉了它不就没有吗？但是这树底下这一块你怎么没有铺吧，那算是我的。他说那这我的呢，这个树也就算了，我供养给佛，算我们两个人一起共同的供养给佛陀。反正那个悉达多心里想，就没有办法，你是王我是臣，只有听你的了。所以就是持续给孤独园，他们两个人合伙把这个园子供养给佛。那么这里面呢从事上讲是这个意思，从理上来讲的话它有另外一层意思。祈陀太子，祈陀是王子即将着佛，是表我们因；佛陀是王子，是表果的，即将成佛。但是呢，祈陀是表因，代表着佛陀在这个持续给孤独园呢，要讲最珍贵的法，就是成佛的法啊。王子即将成佛，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都是王子，知道吗？那除了此世界，然后释迦有纯子有王子啊，就是说修别的法门呢，相当于纯子。群子啊，像乞丐一样，慢慢的去陪佛这个做善呐、不停的修功德啊，然后慢慢的圆满，圆满以后才成佛，就福德圆满以后才成佛。但是阿弥陀佛呢，他的福德已经圆满了，这样你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说就全部的接受了阿弥陀佛，他说回向的智慧和福德，那么说他的功德，他的这个解脱。通过这个名号落到众生心中处，那说是我众生这样念阿弥陀佛都须是王子，大家知道吗？这样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王子即将着佛。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不接受佛的功德，那你就自证呢，那你慢慢的求佛求慧，那你慢慢的做善，然后得圆满要多长时间呢？就像乞丐一样，是吧？所以呢，不修持法门与乞丐修行，而修净土法门与王子修行。所以大家想一想八十岁的婆婆就做王子，还是说你像很多年轻人还在修行呢修得要命还是个乞丐，可是呢那婆婆八十岁念阿弥陀佛都变成王子即将着佛，你说大家是不是占了很大的便宜，是吧？所以修行要找诀窍，找不到便宜就累死你找到便宜就很简单。所以大家在修行的时候应该知道，那么说持续孤独者，孤独给孤独，给孤独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他常常救济人，给孤独就是救济孤独的人，就是世间所有可怜的人他都要救济他，所以叫给孤独长者。他说是在这个城里面非常财富的人，他说听说他的财宝是用不完的并且呢越用越攒，因为他常常是善心，他又没有一点恶心，所以呢他的肝里面满了以后，它里面还会长，是吧？所以他的福德他远远用不完。所以大家知道吗？你不吃，你做善事，你的福德用不完的，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完的。你说，哎呀，我钱用完了，我以后没有钱怎么办了？不要操心的，远远在长，知道吗？所以大家的福德，这样的念佛，这样的修行，这样的做善事，你的福德远远是不会干的，不会干枯的。所以大量的布施，知道吧？你像我。哪个地方建寺庙啦、开关啦，什么事情我都会布施，到外面去，我尽力的去布施，然后放生啦，或者是做善事啊，我们努力的去做。为什么呢？我要布施，我出家这么多年，我还要布施，是吧？因为我知道，越布施福报越多，我根本不怕钱用完了。所以说，越布施钱越多，这就真实了，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要常常的布施的话，你福德就越来越大，并且在家里的长，是吧？挖的挖可以在地下都可以挖到金子，在地下可以挖到金子，是吧？米缸的米啦，永远挖不完，是吧？所以不会修福报的人，老是贪嗔痴慢疑，然后不舍得，不肯不吃，常常恨别人家或者贪嗔痴别人家，自私自利，那这样的人哪有福报呢？是吧？ 是这个大家学习这个给孤独长者。那孤独是个财富的人嘛，那么说这个孤独园大家都知道是黄金铺地，它暗示着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极乐世界是黄金铺地的，所以呢其实跟孤独园这个园子也是黄金铺地，在这里面讲西方极乐世界，讲阿弥陀佛，那是非常切机，是吧？那正好跟这个地图是相应的啊。后来很多人会去挖金子，看里面有没有金子啊。所以这个转念一念就算了啊。古都园与大比丘正，大比丘生，大与大比丘就是出家人了。那么大比丘，比丘就是比丘，可是大比丘干嘛呢？就是发了大菩提心的比丘啊。一般比丘就是小乘修阿拉汉的叫比丘，那说我们说比丘戒。那过去的比丘呢，很多比丘啊没有发心的时候只有比丘戒，但是呢受了菩萨戒的叫大比丘，就发了大菩提，你们叫大菩萨，你们这个修行呢叫信男信女啊，发了心呢叫做菩萨，菩萨还没有发大心啊，有的受了菩萨戒但是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成佛的心，没有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那么没有发化利益众生的心，作为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不对的啊。那么这样你发了大心就叫大菩萨，知道吗？发了大心，那么虽然是没有证到果位，这样你发心就是大菩萨，就是大菩萨，那一受菩萨戒继承等正觉，看那大比丘，那个比丘是什么意思呢？啊，比丘僧，那比丘就叫做七世不磨破厄，一个七世就是乞丐，不磨就是说出了家以后啊，出了家以后七世，就是你们看到出家了，在印度的七世就太多了，我们到印度去，那个印度普遍的都是七世，已经形成了一个七世，这个国家全是乞丐，很多很多。那说释迦牟尼当时啊就做七世，七世就在外面化饭吃，那说一是七财，第二呢是七法。什么叫七财呢？啊，即第三是七命，就三七。七命就是我要生，我要活下去，我必须要吃一点吃的东西，让自己生，叫七命。我先要命，我才能修道啊。第二呢，七财就是七众生的福田，给予众生的福田，就是说我去化一碗饭，然后你给一点饭给我吃，你就增加福报啊，不需要别人。在家有四世供养。是供养出家，出家没有住的地方，你搞一个住的地方；没有衣服穿，你拿衣服给他穿。他说：“你出家还生病了，要拿药去；出家饿肚子了，要拿汤，是吧？拿吃的东西去。”那说出家都可以接受，你都可以可以种得佛田，叫七财，为众生七财，不是为自己七财，叫做为众生七佛。第三个呢，七法，向上求是七法，向下求是七尊身。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就是说向释迦牟尼佛乞讨，乞讨什么呢？佛啊，给我法，给我最珍贵的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说向释迦牟尼佛乞讨修行的方法。所以你们见到出家人呢，愚人见佛，向佛，向出家人，师父啊，我很烦恼啊，我乞求法，我乞丐，我来乞法，你们也可以乞讨啊，就是说一般法都是我们出家推着转啊，来今天大夫妻你们一定要过来呀，你们就哗啦哗啦就过来了，也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叫你来就来，都是这样子的，这是错误的，你要自己主动的来，知道吗？师父在这宣布要当念夫妻，你们居士诶，七法的时间到了，七法的机会到了啊，七法的这个有机会了，所以呢大家呢抢着去，为什么呢？为了七佛七法，七佛出家人做一个法会是给大家种福田的。第二个呢，哎，你出家人做法事，出家人要讲法啊，然后这个呢求解脱之法，叫慧命跟这个性命，我们的身体叫性命，我们的这个我们开法智慧叫慧命，我们要开慧命，我们要增长性命，他们说在佛面前都可以增长我们的性命和慧命，所以大家到寺庙来要乞讨，乞讨就是恭敬心，要有恭敬心，如果没有恭敬心啊，你就没有功德，一切功德成恭敬尊生，没有恭敬心功德就不能增长，所以到寺庙来一朝一暮都要恭敬啊，因为你是来祈福，因为说一切福田中三宝为最，就是说所有的福田里面 三宝是为最，就是为最好的福田，知道吗？因为最亲近的福田，也就是说世间修桥补路就可以了，那也是人天福田了。那寺庙是解脱的福田呢，是吧？那是智慧啊，那是亲近的，叫做真净功德，真实亲近的功德，是吧？世间人的福田修桥补路的话，虽然也是福田，也是功德，但是里面还掺杂了人天福报，就是说它里面那个就是像那个金子一样，它不穷，是吧？因为不穷，它就不尽。不准不净的话，他就不能够真实的给众生的佛典，是寺庙里面他是真净的功德啊，所以大家到寺庙里去要敢于求啊，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啊，念佛念法念生前难，光念佛也要念法，知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还要念法，念法就要念生前，就念寺庙念出家人，所以你念念啊，有佛有法有僧伽，那这个人就可以解脱啊，三不可缺一，知道吧？啊，求密啊，求密啊，求慧啊，求解脱，这个都一样的。不磨出家人七世身无一物，就是说穿了一件破衣服，但我们现在衣服还是很漂亮的。但是说过去出家人穿的衣服都是很破，释迦牟尼这时都很破的。他说这个很淡薄，对人对很多都很淡薄。那说这个不磨，不磨就是说磨完见了出家人都会都会这个都会恭敬啊，磨完对佛对佛菩萨都很恭敬。你看比例来讲这个你出家了宫殿里面了，宫殿里面磨完的宫殿都会倒塌。我们受戒的时候就是我们受戒的时候，他说不杀生能持佛，把那一敲，那个魔棍呢，唰唰唰唰，就倒掉，知道吗？就是那个叫三宝地，三宝地的功德是非常大。那受戒的时候，就是不杀生，你看能持，这一持一震动，你看能持一震动，那个魔棍呢，就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啊，那个瓦啪啪啪的往下掉。不杀生，不偷盗，不吸烟，不喝酒，不放逸，这四条戒，这五条就是说，魔棍就倒了。知道吗？是以受戒的功德，受戒的功德可以让魔棍捣碎呀、魔王非常害怕，所以很多人在受戒的时候呢，你要受戒啊，他喵的师父啊，你受不受戒啊？我不敢受戒，我不敢受戒，这不是你在说，是魔王在告诉你不要受，不要受，不要受。所以你心里想，我不受，我世界没有大，这不是你讲的话，这是魔王在你心里面导出来的。所以不想受戒的人，都是用魔在斗子里面，知道吗？因为魔在干扰你，不要受戒，不要受戒，受戒一点都不好，受戒越约束你，受戒的话以后就不能吃了，不能玩了，不能杀了，杀到阎王爷就不能做了，那都不好啊！不要受戒，不要受戒。那个魔棍令派使者到你那个斗子里面跟你讲，跟你讲，然后你自己就坦然的说，我不受戒，我世界没有到，我不受戒，就拼命不受戒。其实能不能说呢？你完全可以受，但是呢，魔棍帮你。大脑子活络一悠一悠，你就不肯受，知道？那就是魔王的干扰。那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有坚强的定力和这个信心力，可以冲过魔王，他就可以受戒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魔王是最怕的，就是受戒的人，因为出家人就是受戒的人。所以我们的宫殿呢，里面怕魔王干扰，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有成护戒神王呢，四大金刚在这个法坛里面，然后作为。我们都给他上供祈祷他给我护持，因为在受戒的时候某根他在震动啊，一受三百人，我们那个时候受戒的是一千人受戒，那某根非常害怕，他就想方设法的在作为控制的。那有的呢福报很小，然后说我们记得我在洞里寺有一个比丘尼啊，他受戒的时候啊，在那个受上戒坛的时候，那魔王还没进去的时候，魔王找到他，一下子就昏倒，倒在那个地方上不去。他就说，可能这个决定心，这个受戒的心不强，所以呢，魔王就干扰他。啊，很多的受戒的时候，没上戒堂就死掉，这样上不了戒堂，上戒堂就还没上去就死掉，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还有的刚刚上戒堂，他的父母抓来，非要他还俗，就非要他还俗，他父母抓来了，就是不要他受戒。就是众多魔王都在干扰，你不要以为受戒那么容易啊，这样。所以呢，这个叫不魔破恶啊，因为受了戒以后呢，这个 因为八万四千烦恼啊，我们发了菩提心啊，就可以破除我们恶的行为。这个大比丘啊，生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这个出家人啊，1250人住，1250人，说释迦牟尼佛所带的弟子啊，1250人住，那是1250人住啊，我们知道就可以了。这个叫做呢啊，六成就呢叫众成就啊。地方成就，十二国叫地方成就，就是说啊，这个十地成就啊，大比丘中叫众成就，是一足成就，佛叫足成就啊。有性成就、十成就、足成就，这个地方成就、大众成就叫六成就啊。这个都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就证到阿罗汉的人。那么证到阿罗汉的人呢？这么阿罗汉，阿罗汉他叫应供无生沙者，应供他就接受人天供养，天跟人都可以供养。那说比丘呢叫七世，到了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叫做应供。他说在这个破魔卷缘无生，知道不魔，在比丘来讲叫不魔啊，但是说他已经达到无生了，魔就干扰不了他了，他就不生不灭的境界了啊。叫无生，他就不生，没有生了就没有灭了，没有生灭就生死一断，所以呢阿罗汉他就断了生死，阿罗汉断了生死。像你们在家人可以证阿罗汉果位，一出不来，就是出来以后就不会再来了。而出家人可以证阿罗汉，证阿罗汉就达到无生，虽然人在人间他已经进入无生境界，没有生灭了，没有生灭了，而达到无生的境界啊。现在生为无生，生不生，那般那堪尽人行，学者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约正理。也就是说啊，沙遮就是啊，心中的遮破，对比丘来讲叫破恶破啊，说八万四千烦恼已经不生了。比如说阿罗汉已经断了啊，这个见惑烦恼、思惑烦恼，就是说见惑烦恼八十八品，思惑烦恼81品。而断了六品无明，即初见法身，就是已经看到佛陀的影子了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佛的影子了。但是他是依佛为师，常住在佛的身边，不敢离佛太远，离佛太远啊，说他习气又会生出来。所以啊，过去人就说，为什么菩萨在后面，比丘在前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说对于我们烦恼的人，我们烦恼的人常常要依止于善知识，常常要依止于佛，常常要念佛。不管你有多大的神通，多大的智慧，有多大的福报，你有多大的这个聪明和才智，但是呢我们的习气很重，如果离佛很远的话，我们很快的又回复了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你的贪嗔痴啊，你的习气啊都会生出来。所以阿罗汉不敢远离于佛，不敢远离佛，远离佛远了，他的习气就会生出来，就偏执自空啊，就会出来啊。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像你们讲，你一不要离开三宝太远，佛宝、法宝什么？因为佛宝呢，常念佛故；法宝呢，成思维法故啊，思维法故；身宝呢，要亲近出家人故。那么常常的念什么呢？念善知识，不能离开善知识太远。如果不善知识不能跟你在边上，你就常常念叨他也是可以的。念佛、念法、念善，像菩萨。他可以远行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开悟了，达到空性了，见到自信佛了，所以没有关系的。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有见到自信，一分文明密断，所以怎么能离开师父呢？所以我把我师父啊挂了一个好大的照片放在门口，为什么呢？不敢离师父太远了，常常念叨师父，哎，看看师父就不敢造恶业，看看师父就不敢供告我慢，因为供告我慢，这个恶业都是自己无始以来的习气啊，你离开了他，然后你就习气就出来了。所以常常念到师父，念到善知识，不能够离开，是吧？常常念佛也很好。所以在家里睡在床上要念佛，不念佛就打无明，是吧？你睡觉睡在那个地方，不管你有没有烦恼，你口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佛在护着你，虽然有点烦恼还能回来呀。所以你睡在床上两脚一擦，然后不念，然后不去增长无明了，离佛越来越远，睡着了那佛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大家睡觉的时候呢，心里念四个字就可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睡着。第二天醒过来以后呢，睁开眼睛 你搞个阿弥陀佛挂在你们团边也可以啊，是不是？搞个阿弥陀佛团边，不要，哎呀，护不到，不能在我边个放了，没有关系的，知道吧？如果你要是年纪大了，只要没有难语这些事情了，那我说你在你的船边挂一个阿弥陀佛，然后呢睡觉之前看到阿弥陀佛，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睡着了，第二天晚上天一亮，哎，一个阿弥陀佛挂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哎，一醒过来就看见阿弥陀佛，又开始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不会做？怕不怕？所以叫你在船边贴一个阿弥陀佛，不贴复相了，就六个字啊，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我告诉你，我可以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我睡觉之前一定会念阿弥陀佛，我只要一睡觉我就念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睡着了。然后呢醒过来之后，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心里闷闷的不出声音了，心里一个阿弥陀佛的意，我已经形成习惯了。我也有烦恼，也有分别心，也有执着心，但是这个符号我常常不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破无明，我没有破无明，我没有破烦恼，我没有破分别心，我必须要常常的依止于阿弥陀佛，因为我要跟着佛在一块，我不能离开佛太远，知道吗？所以我修行二三十年了，出家二三十年，我都不敢离开佛，你们敢吗？当然不能离开阿弥陀佛了。所以在家里面走在路边啊，在外面玩，半夜走路都不能离开佛，是吧？玩走路害怕，赶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一直与佛，佛就在我身边，就这样念就可以了，有没有信心啊？不要走在路上把阿弥陀佛丢掉了，你自己去打妄想去了，知道吧？常常要一直与佛，就叫一佛。他说如果就是二老汉都不敢离开佛，何况我们呢，是吧？要常常念佛啊，念佛是最好的方法。释迦牟尼有真实慈悲，那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佛可以念，不念佛念什么？你讲你这个念佛常常依止于佛，虽然无明分别烦恼执着，但是有佛可以念了，是不是？天天依止于他啊，多好啊。所以呢不能离开佛啊。那么1250人住，1250人住，它又表一个另外的这个意思。1000是代表一真法界，二百是代表圣第一地和俗一地，圣一地是通达空性圣道的人，那么俗一地是代表方便。那么说我们方便就是利益尊生，尊生需要方便，我们必须要方便，方便叫俗一地。所以佛菩萨有二相，叫菩提萨多，菩提心功叫圣一地，萨多法空叫俗一地，叫菩萨，知道？就说这个一千是代表一真法界，就是佛的法界，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那么说二百代表圣一地跟俗一地，代表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有两个，一个华藏世界十界，十相的境界叫十界。十界呢是代表圣一地、俗一地、花关中。它这个它圣地，圣一地里面吗？圣一地里面呢就是关中，有很多的尊生安居在里面，就是我们。我们正在华严境界里面，所有尊生尊董安住，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在华严境界里面的花影花光之影，所有的尊生都在这个虚影子里面。那树就好比是四象，这个影子好比是属于地，因为没有影子尊生无所安住，是吧？四象里面是没有尊生的，都是菩萨，没有这个六道的尊生，是华藏世界。那里面在一真法界里面形现出来的华藏世界，那么华藏里面就像太阳晒在树上产生的影子，这个影子就是尊生，就是我们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很多的菩萨在此世界度尊生啊，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尊生。那么尊生要种种方面，男生得度，女生得度，出家得度，在家得度，王子得度，有东方得度，南方得度，北方得度，西方得度，有的大国家，有的小国家，有的是南京，有的是北京，有的是南向，有的余向，而有的喜欢坐禅，有的喜欢念佛，这种种种种方便，佛陀戒应度之。你看，佛陀有种种方便，这个叫做俗义力。但是呢，俗义力不离圣义力，虽然种种方便，但是都是佛心，都是佛心。所以我在东南西北方，男女老少，春夏秋冬，青黄赤白，不管所有的好坏丑恶，这一切一切的境界，都是佛陀方便安住众生的。所以尊生在当下能悟到佛，就进入圣义地，成俗义地就悟到圣义地。因为圣义地跟俗义地它是八的，就像木头跟桌子它是八的，桌子叫俗义地，木头叫圣义地，木头叫圣义地，桌子叫俗义地。 就像说这大雄宝殿叫所依地，这大雄宝殿的空间叫做圣依地，那空叫圣依地，大殿叫所依地，没有大雄宝殿大家没地方住，但是呢它的体又是空性的，那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一圣依地又是所依地，圣依地跟所依地是八的，你从所依地没悟到圣依地你就可以解脱，如果你在所依地你悟不到圣依地，那你就得不到解脱。至于呢你的家也好还在寺庙也好，如果你悟到了无处不是四属二地，就是二百的意思，但是五十人就是五十个次第，五十人五十个次第，就是心为诸位行为回向为地位，就是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就华严境界有四地菩萨，而这个五十位，而这个五十位干什么呢？信位就是文殊菩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这是文殊菩萨。那么是住是行是回向是行为菩萨，地位是观世音菩萨，就大悲心。大悲心是二破邪，就是三贤之位，而三贤是信位，就是一切众生的佛性。那说这叫呢五十位，就是华藏世界五十个次第，五十个次第呢就是对众生来讲，对佛来讲没有五十个次第，佛陀一真法界没有五十个次第，但众生需要次第的时候现五十个次第。所以圣依地跟属依地，圣依地里面是没有次第的，属依地里面它是一定有次第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个法界就在这个，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华藏世界所有的众生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住，就是毗卢遮那佛算这个华藏世界五十位法身大士，那么全来听阿弥陀佛的教法，就是整个的法界华严境界都要来听阿弥陀佛，也就是华严境界说普贤菩萨率领五十三位法身大士，看到吗？导归普贤大愿，是不是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字啊，就这么一句话一千二百五十，但是用到的时候没有文字的表达，这个文字的表达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呢法义是有的，所以一千二百五十人住是法义，不是受制，是法义。你看看每部经典都是一千二百五十人住，一千二百五十人住，一万二千人住。那么说他为什么这样的数字呢？这样的数字跟法相应，因为他要表一个法出来，是吧？表一个法，就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就是说所有大众的知识，知识就是长者。什么叫长者？长者舍利弗，摩诃摩揭连，摩诃迦舍，摩诃迦旃延，摩诃俱胝罗。他说这里面有十六尊者，这个十六尊者呢就是我们每个大雄宝殿的十六位尊者有十八位尊者，是吧？十八位尊者后来的两位的话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加上，其实只有十六位是按照阿弥陀经来的。你看每个人大雄宝殿都十六尊者，我这个十六尊者正好是阿弥陀经里面的，可看出他暗示告诉我们到最后面是这个到净土里面来所以这个要讲的话很长时间知道了就可以了。包括这些阿罗汉呢，这些阿罗汉也是佛陀所斗的这个鸡，就是净土法门所斗之鸡呀。因为这里面有几种鸡有几种鸡，就是华藏世界里面的大阿罗汉菩萨和众生，和众生，包括众生还有菩萨们。第二个后面呢，于是的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菩萨阿逸多菩萨钱大和菩萨常清净菩萨，那这四个菩萨是四大代表，哪四大代表？一个文殊菩萨是代表智慧第一，阿逸多菩萨代表慈悲第一，钱大和菩萨是代表着持戒第一，这个常清净菩萨是一个净净第一苦行第一，是吧？常清净菩萨他说在华严经里面讲到他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敢轻视于的，就见人就拜，见人就拜，见了谁都拜。那后来人家就踢他打他骂他那说他在老远玉石楼定的他孩子带拜，那说我在五台山看到一个比丘就这样的，见人就拜，到了山殿里去看到人家拜我不敢轻视于的，于是佛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他见到你为什么拜你？他不是拜你，他拜你心中那个佛性，知道吧？每个人都有一个珠宝，但是呢你无始以来迷失了下至于蚂蚁苍蝇，上至于等觉妙觉，它有一个佛性，知道吗？你不要瞧不起自己，你有一个佛性，彻天彻地功德无量，就是说无量的解脱，无量的清净，无量的神通， 都在你身上。他说大千世界不离凡尘的，就是恒沙妙德啊，不离一念的，就是说你现在知不知道你凡尘之间有一个大珠宝金子，尽虚空遍法界彻天彻地的啊，就是佛性，它有恒沙妙德都在里面，知道大千世界都从里面出来，你现在看到那个世界都是从你那个地方出来，你现在看到什么儿子孙子啊，都是从你那个宝藏里出来，包含你的身体一生的宝藏里出来啊。但是我们不认识，忘记了，执着于外面的虚影，执着外面的，就像那个空中之鸡啊，学中之鸳，看到外面的境界，然后执着它的时候，把你的自信给忘了，慢慢慢慢的，就像那个镜子上面的泥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把大便上面糊着，所以你就看不到了，你看不到你那个金子了，隐了，就隐。那是受三规是持佛性，持菩萨戒就持宝藏，就是说你受菩萨戒，你的宝藏就会出来；你受三规，你的佛性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受三规之时，你的佛性就已经找到了，就是三规的体，就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他说持菩萨戒，你恒沙妙德啊，诸佛也不过是在这个地方出来而已，是吧？所以我们受菩萨戒、受三规、持菩萨戒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他说这个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都来持世界，都来闻这个阿弥陀经，是吧？文殊菩萨，阿弥陀菩萨慈悲第一，天上天下的话，阿弥陀菩萨是最慈悲的，他无量劫修慈悲心啊，他看到人家有钱的人，他就很可怜他，生怕他的福报享我了以后呢，以后堕到地狱，他接着呢即使去这个化饭，他为什么要化那些有钱的人呢？他说如果我不化的话，将来福报就没有了，所以常常这个怕他下了地狱了，是让他善根增长，这样他跟那个加持尊者是不同的方向。我加持尊者呢，常常乞讨呢，是乞讨那些贫穷的人，他那穷人太可怜了，我不乞讨的话，不向他乞讨的话，福报就没有了，将来堕地狱怎么办啊？他还为他求一点佛。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比丘到你家里乞讨的时候，哎呀，欢喜的就不吃，知道吗？他是给你种佛田的，你不要怕，就说啊，是假出家证出来，你不要管，你觉得他是假出家，但是呢，你可以不吃一点点，不要不吃太多，知道吗？你就不吃，但是你可以得大福报。你说我都没有钱的话，给钱给你，因为人生命啊是很短暂的，知道吧？人一百岁就死掉了。但是你这个不吃的功德，你将来都多大的福报？你看寺庙里面啊，出点功德啊，修佛像啊，修寺庙的功德跟修那个家庭，就用100万的做个家，也就是你家里两三个奔来奔去的。如果你拿100万修个寺庙，成千上万亿的人在拜啊，修寺庙绝对是不会吃亏的，我告诉你，知道吗？所以这世界人的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寺庙修起来，有人家庙做得很富丽堂皇的，好像自己。那说寺庙修起来千年了，成千上万亿的人在里拜啊，你多大的福报？他说建一个寺庙相当于做三世和尚啊，就是说我做一个寺庙出来相当于做三世和尚啊。所以呢，还是这个世界啊，修佛像啦，修寺庙的功德还是很大啊。那佛经里面讲啊，这个世界来讲呢，就是说寺庙的一块砖头的话，都有很多的天人把护在护持着。一块砖头寺庙拆掉了，就剩下一块砖头，天人把护护着，然后佛种还在，就是佛陀的种子30年都不会离开，知道吗？30年之内，那个天人把护着护着的一块砖，知道吗？他说他终究一天还会爆发出来。你看文化大革命把寺庙拆掉了，他说一开放啊，是吧，马上就哗的一下就像猪屎一样爆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天人把护要到30年以后，这个寺庙毁掉30年以后护法才会走，不然的话他愿意护着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慈悲就是阿弥陀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慈悲，他生生世世修慈悲心啊。他说慈悲的人啊，都是当来下生。那么观音菩萨是慈悲，将来接什么？接阿弥陀佛位。弥勒菩萨慈悲，接水的位啊，接释迦牟尼佛的位置，一定是慈悲心结位。释迦牟尼佛当时成佛的时候，无量劫他过去叫什么？叫大悲菩萨。大悲菩萨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他叫大悲菩萨。 啊，大悲贝莲花，也就是说离无尽的大悲贝莲花，五百大愿都是大悲心的流露出来的，所以慈悲能度化一切，真的慈悲无有恶相，真的慈悲是没有恶相的。如果你真的发了慈悲心，所有的烦恼痛苦在你面前都是慈悲的表。有人骂我，你要是慈悲，你看不到恶相，只看到我需要帮助他，知道吗？有的你骂我，我要骂过去，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世界人都是这样的，作为发了菩提心的人或者受了菩萨戒的人，他是个慈悲心。像慈悲心呢，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对我来说的话，让我呢更加慈悲灵敏的去帮助他。至于慈悲是没有恶相的，你再骂我，对我来说，我感觉到他是在叫我帮助他。你说吃人刀砍不死，水淹不死，知道吗？他就是淹死了，我们看是淹死，对他来说呢，他关心的别人有没有问题，他不关心自己的生死问题。真正的菩萨不考虑自己死生，所以火烧不死他，水淹不死他，因为他在他的心目中全是一个慈悲两个字，知道吗？所以大家好好的寻讨一下慈悲两个字，想一想，是吧？慈悲真能慈悲的话就能洗手，是吧？就对人家好欢喜心，看到别人差心舍的心，难行人行难忍人忍，就是说看到别人不好的话放弃他的悲悯之心，看到人家好了升起赞叹之心，永远没有恨和这个不喜欢的心，是这样的，是叫做菩萨。所以如果你把菩萨这两个字拿着放在身上，那讲的是可以度化一切的，没有一个不被感化的，知道吗？所以牟尼菩萨讲慈悲可以度化一切。有人讲啊，怎么我慈悲他，他不慈悲我吗？证明你不是真慈悲。真慈悲，我不考虑到你慈悲不慈悲我，我永远对你是慈悲的。慈悲看不到恶业嘛，慈悲里面看不到坏的意，只看到里面的对象和赞叹的对象，知道吗？那人家你慈悲别人的时候，你说我要慈悲你，你要慈悲我，那不变成条件了吗？有了条件还叫慈悲吗？就我帮助你，你一定要说我好话，不说我好话我就不帮助你了。像那个帮助你，我帮助你，但是你不帮助我，你还打我，那我的慈悲就有限了，是不是？这就不叫成真慈悲。真慈悲的话远远是没有条件的，大家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呢，弥勒菩萨慈悲就是佛的化身呢，是吧？这样的一念慈悲就是佛的化身，是这样。他说持戒菩萨、其他和菩萨，这个彻底的慈悲的菩萨都来听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他更要听阿弥陀佛。文殊菩萨他来听法，令尊生能获得清净解脱，是吧？他说这个阿弥陀菩萨来听阿弥陀佛，他的大悲心就能够实现，他能够令一切尊生能获得处理苦海，是吧？其他和菩萨就是持戒的大菩萨，他是持戒第一啊，持戒第一。那么这个持戒第一的菩萨也来听法啊，一切善法成戒身，也就是大千世界都成戒里出来戒，就是说所有地狱天堂所有的境界，就是眼睛看到声音，耳朵听到声音，所有的境界包含你的身体，从哪里出来知道吗？成戒而生。没有戒就没有世界，没有戒就没有大千世界。戒多，你有戒你的功德就广大，你没有戒你的身体你的世界就很小。比你来讲，你持五戒，你不杀生你长命报，你杀生就短命报，是不是？其他和菩萨他寿命肯定很长，因为他是持戒第一啊，大千世界持戒第一啊。那么说杀到阎王九他绝对不会做的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寿命肯定是像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第二个呢，他的福他不偷盗，不偷盗他的功德广大，是不是？因为有功德的人就是有不偷盗而来。那小人呢，小人偷盗了他就贫穷之相，就是说心中既有贫穷之相。那么说你现在原有的这个地球应该乃至不偷盗，你的生命乃至于不杀生，你的这个世界乃至于不偷盗，还有你的相貌端严乃至于不邪淫，就是说不邪淫的相貌六根俱全，身体还有香味，是吧？知道身体香味，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看得很透彻，到了80岁眼睛还能看得见，那你上一辈子肯定是不邪淫而死。如果你眼睛瞎了，耳朵冷了，鼻子闻不到了，身体不能走了，眼耳鼻舌身意都被宰了，从一点点大就开始就被宰了，那肯定过去是 不是什么太好，或者说邪淫啊，邪淫，我们讲邪淫不是说男女之淫嘛，邪淫就是说贪着的意思，贪着就是吧，眼睛对外面贪，耳朵对外面贪，鼻子对外面贪，对于色身相无触法，不断的向外面的贪着，砸到骨子里面去了，像这样的就是邪淫状态。邪淫，邪就是心已经被外面的东西给它控制住了，就进入邪的状态，叫邪。就说男女是比较很明显的，因为爱上一个女子，那就被他心就被他骗走了，你还有心思听法吗？还有心思听法吗？外面一个女人在等着你，和外面一个男人在等着你，你还有心思听法吗？因为男女是非常，男女非常清晰，那么说男女身上都具备了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你眼睛看到那个男人就生烦恼，身上生拉力，然后臭得要命，然后又难看，又臭，这个嘴巴里面很多味道，然后摸他像刺一样，爱他吗？那当然，一个男众一个女众身上必须要具备这个，都要具备，讲的声音很好听，然后相貌很端严，讲话这个眼睛也很好看，鼻子也很好看，眼耳鼻舌都很好看，你才会爱他吧？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爱他呢？是不是？男子的话要身强力壮，是吧？精神比较好，有竞争心，并且有善良，哪个女子不会爱他呢？是不是？他必须要眼耳鼻舌身意都具足了一些条件，你才会去爱他。所以男女之爱的话，一定乃至于六根比较俱全的情况下，他少了一个眼睛，你都不愿意跟他了。是不是要跟他也是没有办法，你找不到了你才会去跟他，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那说持戒的菩萨，他的六根俱全是吧，他的世界圆满，至于其他和菩萨，他到任何地方地下都可以用金子出来，虚空中可以用宝出来，长河变成梭罗，他长河啊，他去了以后啊，那水啊都变成吃的，变成梭罗啊，大地都变成黄金，虚空变成楼果，为什么？因为他持戒第一，世界就在变，是吧？他持戒好，世界就变。所以你的世界跟我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你的世界是你的福报，是由你持戒而来。哎，带来一个孙子啊，带来一个儿子啊，那你用不持戒会有吗？是不是？你天天犯戒，你怎么有呢？你说我家里好多钱呐、啊，你说你很多钱，你过足不持戒会有钱吗？都是持戒而来，你的世界是由戒而来，知道吗？所以其他和菩萨他是持戒第一，所以呢他的世界和他的身心都应该是很圆满。像这样圆满持戒的人都来听阿弥陀佛，持戒目的菩萨吗？菩萨就是自利利他嘛，不但要自利要利他嘛，那我说要达到圆满的话，就得来听阿弥陀佛，因为能听阿弥陀佛就能够满足他的大悲之愿，利一切众生，能够让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是吧？常精进菩萨啊，常精进菩萨啊，不精进就懈怠了。所以呢，这位菩萨啊，日夜六时啊，常精进，没有一刹那时间。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常精进菩萨，他的修行，释迦牟尼佛的精进修行呢，一天超百劫啊。就是说，他的修行一天，释迦牟尼佛精进修行的时候，用七天的时间就超过了41个劫，40个劫。他过去的精进菩萨修行，那说。大家紧紧记住，这样的精进修行远远是赚的，知道吗？那过去有一个菩萨啊，有一个比丘啊，他就是修精进行。精进行的时候呢，修到精进的时候就想睡觉，就想睡觉。这个时候呢，他就没办法，他就跑到山顶上去修行，就搞一个山顶上，上一个石巴上面坐的。如果越睡觉了，摔在就会倒下去，倒山脚底下去。那个山很高很高，然后你睡着了。不就滚下来了吗？滚下来必死无疑啊！所以呢，他就在这上面就静静修行，静静修行或者参禅念佛在修行，修他，因为人有两大魔了，昏沉魔和吊足魔，叫做两大魔。小修行就吊足魔，老修行就昏沉魔。像我算不是老修行的吧？啊，一睡觉一打坐就睡觉，一打坐就睡觉，叫老修行，喜欢睡觉。你像我们这里老菩萨，还修行念阿弥陀阿弥陀，头就栽下去了。就睡着了，为什么叫老修行？因为年轻的修行坐在那个地方，像念阿弥陀，胡思乱想了，胡思乱想了。因为年轻人嘛，他的气血比较旺的时候啊，他当老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叫吊足，不是吊足就是昏沉，这是修行两大魔。那这个老修行呢，他就是昏沉了， 因为老修行了，这些修行掉下去了啊，坐坐坐坐的掉下去了。后来维陀菩萨看他精进了，就一手把他拖过来了，啊，把他拉上来了，放在那个山上。哎，那个修行人呢，心里想：哎，我感召维陀菩萨来救我，看来我的功德还是不可思议啊，就认为我修行很了不起呢。后来呢，哎，维陀菩萨就告诉他：啊，一念退堕，就是一念骄慢了、就是退20个劫，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一念傲慢心。因为我自己很不错了，这样的人就退失20个小节，20个节，就是你20个节就是白费功夫了。他心里想，20个节都没有修行，那我要退到什么样子啊？那我呢？因为他的善根还在呀、所以呢，那我要精进，我不能够再骄傲慢了，然后又在修行，又在念佛，又在参禅打坐，修啊修啊修啊，修啊，有一天又掉下去了，又昏沉，又掉下去了。那维陀菩萨又过来，又把他接在手上。又把他救上来了，救上来以后呢，哎，我已经退了20个劫，应该你不会现前了，为什么你还过来救我呢？啊，维陀菩萨跟他讲了，说一念精进40劫，还赚20个劫，是吧？就说一念精进心又40个劫，就说精进心修行多么厉害，是吧？所以在家里面发心精进的时候，就比你来讲，人家我们以前呢，一起三步一拜到东林寺五台山。或者是旧化山三步一拜，发心很难的。就说发心，比如说一念正静，哎，一下子就拜过去了。他说：“拜东林寺干不干？”哎，不想拜，不想拜，就推堕的心呢，不想拜。哎，不想拜，拖就拖下去了。哎，一念正静，哎，我拜东林寺三步一拜，哎，一发心就拜过去了。正静一拜，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问题。精进体里面会达到一种清净心出来。所以呢，修行就很愿意。如果懈怠心，就比例来讲嘛，大家知道那个篱笆嘛，那个篱笆往墙壁上糊啊，就是说有些人呢，拎起来一大挂，放下来一大堆，就是糊不上别的篱笆，知道吗？往上糊，它就掉下来了；往上糊，它就掉下来了。那么这个篱笆就是踏不上的篱笆，这个人就是懈怠的人。你跟他怎么讲修行的话，他就懈怠，知道吗？那有些人修行的一踏就踏上去了。就比较静静的修行人，所以我们的修行要发起静静心，我只要稍微点一下，他就可以发起修行的心。那么说呢，踏不上篱笆的人，跟他怎么讲都没用，所以毫不用俊俏啊。就是说，要是真正的是优秀的骨，何必讲那么多废话呢？一讲，他马上就会发起修行的心。你说这个懈怠习惯的人呢，你看他怎么讲，讲了半天，他明天来不来念佛，他还在考虑，是吧？明天来不来念佛呢？啊，明天不来了吧？啊，我要这一讲啊，明天不但今天啊，明天还要叫更多的人来念佛，就是说念佛的人越来越多，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叫精进心，所以获得精进就比较难，就是精进呢，精进功德，精进功德能够开发自己的智慧，开发自己的信心，有信心，有精进心的人啊，精进能够产生相续的人，都是因为他有精进心。就是念阿弥陀佛回家去，一直充满对佛的这种信心，而不是对儿子、孙子、钱财有信心，对佛充满了信心，对师父充满了信心，对于这个佛三宝充满了信心，这个叫做信根。信根。第二个呢，相续，就是说你走在家里面都忘记不了这件事情，忘记不了这个师父，忘记不了这个三宝，忘记不了阿弥陀佛，走在路边，到菜市场，然后呢？跟家里任何人在一起，人家打你骂你说你怎么样，你对你好对你坏，对你来说的话，你呢都是很坦然地面对他们啊，不责怪他们，也不恨他们，然后你念之间都跟三宝跟阿弥陀佛都是相应。那这样的人呢，只有静静根才具足，叫相续的力量，这样相续，这个相续心挣不出来的，只有静静心才出来的。没有静静根的话，这个信根，你的信根跟这个相续的力量不会出来，所以修行就得不到功用，就没有功夫。所以呢，人家说过度讲哎呀，发喜充满了，发喜充满，你修行有没有发喜充满呢？发喜充满是来自于精进的力量，没有精进心就不可能有发喜，没有发喜的人就是苦恼的人，每天烦烦恼恼的。没一定烦恼，没一定烦恼啊！像这样的人，都是因为 没有净净体。所以呢，这个大净净菩萨，世间第一的大净净菩萨，他已经成佛了，对吧？我说这个视线在阿弥陀佛这个道场一来听法，为什么呢？闻到阿弥陀佛有三不退，知道吧？他们的味不退、念不退、行不退。第一个味不退，你信了阿弥陀佛，就是味住不退，永远不会退回，就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闻到这声阿弥陀佛就味不退。第二个呢，念不退，就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呢，就是佛的境界，知道吗？这一念就是佛，是不会退转的。你这个念的本体是没有退的体，不像你这比例来讲，七地菩萨还会退转，是不是？但是呢，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根就是佛的这个不退体啊，所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等于呢，你打了真金子，不是假金子。不念阿弥陀佛，还有假金子，是吧？念阿弥陀佛就是真金子，那就是不管你是烦恼的人，还是快乐的人，还是执着的人，这里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本身是不会退的。至于念阿弥陀佛，你这个念就不会退，知道吧？就念根不退，念就不退，味不退，还有行不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直往上走，直往佛那个地方走，不会再会退转的。就像说啊，闻阿弥陀佛，至于成佛常修方恨相，就是说这能够往阿弥陀佛走，一直到成佛为止，我就不会退转了，是吧？所以我们南无相三十五愿一直到成佛都不会退到三恶道里面去，就是念阿弥陀佛就不会退转，是吧？就是慈相啊，慈相慈悯呢啊，它是合一圆满。那么说我这个出家相跟我这个佛悯，它是圆满相。你行菩萨道念阿弥陀佛悯，那说它是二相合一，就是一个是相，一个是悯，悯跟相是在阿弥陀佛身上建立的，所以它是圆满了，就不退啊，净净啊，常净净就不退。这些大菩萨都来，还有呢，即是提个音本啊，就是贴大梵天王的这个啊，欲界天啊，天王都来听这个法。也就是说，净土法门呢，那说说呢，万种根基，不管是上种根基、中等根基、下种根基，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啊，都是啊，这个智慧都可以获得。你看，二人智慧不圆满，闻到净土法门，你的智慧就是圆满。二人呢，慈悲不圆满，慈悲心者不圆满，闻到阿弥陀佛获得慈悲圆满。二人持戒不圆满，获得阿弥陀佛获得持戒圆满。二人精进不圆满，获得阿弥陀佛的精进不退啊，都圆满。所以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大阿拉汉，这些天人都来闻这个阿弥陀佛。所以呢，叫大众啊，就是众成就啊，无量诸天大尊重啊，这些啊人都来听法，就是说啊，净土法门三根普被，三根普被，所有的不管是菩萨，还是我们出家人，还是在家的男女，闻到了阿弥陀佛啊，这个三种的根基都能够成佛，并且得三不退，三不退，这是我们这个非常稀有的一件事情，是为难得啊，阿弥陀佛。